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话说，翻转人生从一个决定开始？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时候一个决定，人生就进入了另外一种可能，命运也因此改变，甚至呢会超过你原来的预期，将人生推向另一个高峰呢。今天云彩飞扬的特别来宾郑业龙先生，他从15岁开始呢接触毒品，之后有长达17年的大好人生都葬送在毒海当中。一直到2010年，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靠着福音来戒毒。如今他的生命竟然经历了超乎想象的翻转。所以今天云彩飞扬呢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谈一谈究竟这福音怎么样翻转他的生命。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要和郑业龙先生见面喽。非常欢迎郑业龙先生。 Hello， 业龙哥，欢迎你。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郑业龙，非常感恩能够在这个时候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我想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形容你现在跟过去的生活，你会怎么说？
出死入生。
哇，所以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改变。
是，我目前的生活充满希望，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然后也在一些机构里面担任义工老师，那有的时候也会到监狱里面去做反毒的志工。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正面、光明、积极、热情的一个生活。
是的。
那你的工作也很特别哦，好像几乎很多时间都在教会当中。
是，没有错。
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哦，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担任传道人，啊，也是我们教会的主责传道。教会里面啊，就是青少年的牧养啊，还有成人主日学的牧养。啊，弟兄姐妹的关怀。
对你来讲，现在的生活会不会觉得除了充满光明啊、希望，是不是也充满了爱？
是，这份爱就像基督耶稣他爱我们一样，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爱的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命的意义。
是，那么究竟为什么你会用出死入生来形容自己的生命哦？你现在活得这么光明，那究竟以前是多黑暗呢？能不能请业龙哥来谈一谈，你是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我的出生其实那时候是一开始也是一个健全的家庭，那后来父母亲他在我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离婚了，那父亲就一个人带着我跟妹妹。那因为父亲他忙于工作，那时候他的事业刚起步，就带我到阿嬷家让我的阿嬷照顾。阿嬷她其实就是帮爸爸照顾我跟我妹妹，所以我在很长的一段是属于那种单亲的家庭。
那你跟爸爸的关系怎么样啊？如果爸爸这么忙，那你们亲子关系会不会蛮疏离的？
是啊，就是在那段时间刚好遇到我要进入国中，所以叛逆时期，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来教导我们。然后在那段时间我的叛逆其实是非常严重，其实我在校园里面就常常恐吓别人啊，跟别人勒索，那也会欺负同学，然后会带着一大票的同学去吃喝玩乐。我们的老师他希望我到学校什么事都不要做，就趴在桌上睡觉就可以了，他就觉得这样是最安全的。
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会促使你会想要去勒索啊，或者恐吓啊，或等等的？
其实对我来讲，我影响我最大的就是我曾经去同学家做作业，然后因为自己是单亲家庭的背景，同学的父母亲就说你不要跟那个没有妈妈的孩子在一起。那其实是我听到这样子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受伤的。父母亲的关系造成了我们成长交友上面的一个拦阻，哦，或者是同台之间就渐渐的因为这样子认为我们是坏孩子。那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有点想不开，所以我就开始没得选择，我就跟一些都是单亲家庭的，哦，同样背景的人在一起，在那样子生活里面就开始学抽烟，逗留电动厂，哦，溜冰场。我现在回想起来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我也赌一口气，我不要让别人欺负我，因为我是单亲家庭被别人看不起，所以我觉得我要武装，我要保护我自己，甚至我的家庭，我的妹妹，我也不愿意别人在我面前提到说我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那后来呢，还是有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当别人这样讲我，我就会把那个人揍一顿。在学校里面就会常常出现我做坏事被训导主任通气的这些名声出来，对，
久而久之行为就越来越乖张了。14岁的时候你就加入了帮派。
是，因为我在念国中二年级的时候非常的喜欢去溜冰场，那在新竹在地的有一个帮派也是常常在那个溜冰场。
不，溜冰场听起来是一个很正面阳光健康的地方耶。
那个比较看起来像 disco 的那种溜冰场
哦，是，所以就在那边认识了这样的一群人。
是，
然后就加入他们的行列。
对，认识了一些人家讲的兄弟人之后，常跟他们在一起，就常常会跟他们去讨债，或者是去跟人家敲事情。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上课已经不正常了，
就是翘课。
翘课，对，在学校也会跟高年级的发生口角，就会常常有打群架的状况出现。啊，那个时候我又喜欢玩那个改造枪，在那个时候就改造枪支，我们去寻仇，然后把枪带在车子上面，警察临检把我们拦下来，那时候被抓到就要被收押在少年关护所。
你那时候在关护所待多久？
三四个月。
不过你哪来的钱去买那个手枪啊？
哦，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在那个 KTV 跟大哥维持了。
是，所以就也没有办法正常上课啊，甚至我想回家的那个时间，
对，
会不会有的时候不免的翘家一下？
那个时候已经渐渐没有回家了，
跟大哥生活在一起。
对，
那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好像人生就这样越来越偏，还是其实你也享受在当中？
那个时候我觉得人生是充满希望的，好像着了魔似的，就想要出来跟别人当兄弟。那些大哥他们又跟我讲我还没有18岁，还很有本钱，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很了不起一样，有什么事情大哥他们也一定帮我。
是，而且他们也鼓励你好好混下去哦。
对，没错，鼓励我好好混下去。
不过我想哦，你那个时候加入了帮派做这些的事情哦，讨债啊、维持啊等等的，当时候有没有还是有一些的原则是你很坚持？
跟别人混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也跟几个好朋友讲，以后出去外面当兄弟人，我们绝对不碰毒品。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看到了一些人吸毒，他们的状况是非常的不好的，觉得说我们自己哦，以后绝对不要落入了这一块。结果在少年关务所里面，在那边关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些吸毒也会贩毒也会改造枪支的朋友。其实在少关所的时候，那时候被关在里面，我们的家人哦，我的父亲跟我的祖母，他们都觉得我只是交到不好的朋友，认为我只要关出来之后，我就会好好重新做人。在少管所因为未满18岁嘛，所以法官也一直希望能够给我们机会好好重新做人。那大概四个多月吧，那时候法官说如果让我交保出去，我还会不会跟以前的朋友在一起？那我当然是说不会嘛。可是我的父亲哦，前脚把我交保出去，后脚我就跑出去三天没回家，找外面的大哥跟朋友在外面喝了三天的酒才回家。我已经忘记家人为我准备了一顿饭等我回家，等了三天。出来之后也有尝试工作，可是比较多的时间是跟在里面认识的朋友联络，但有些人去找他们，他们在那边改造枪支，那也在那边吸毒，那他们就把毒品拿给我。我其实当时是有考虑了一下，可是我觉得要被认同，我就把毒品拿来吸啊，吸一吸沾上它之后，我有十几年的光景离不开它。那在当时哎，其实有一些年纪比我大的，他也把毒品拿给我，好，让我去把它卖成钱。所以说我在16岁的时候，我就因为贩卖安非他命，在那个时候被判刑了5年。
那你在那之前哦，还没有被警察抓到之前，你都把毒品卖给哪些人呢？
其实就是卖给同侪嘛。
同班同学吗？
没有，同班同学那时候吸毒是不用钱的。
啊，这样子哦。
然后卖给就是说辍学生或者是一些在电动厂里面的人，对。
在黑暗的角落就进行了这些的毒品的贩卖，
啊，
然后后来就被抓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爸爸跟你的阿嬷，你的家人其实蛮关心你的吧？而且爸爸好像很希望再给你一个健全的家庭。
我的父亲其实他也一直期待让我们能够有健全的家庭，所以那时候他有再有一段的婚姻，能够来照顾我们家。我们的后母他来到我们家的时候，那段是我最叛逆的时期。那时候人家讲的那个春天后母心的那个影子就会在我脑海，所以我那时候就心中就凡事对我好，我也觉得他对我不好，所以有非常多的对他不爽。过去的荒唐的过去哦，我现在是回想起来，一个女人来讲，她要面对一段新的感情跟婚姻，他们家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好像爆裂物一样，她还能够在那边去接待去爱他们家的家庭，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在当时我没有这种想法，我就是一心一意的，好像那个电视剧演的那个春天后母心的剧情哦，就会在我脑海里面反复的播着，觉得他对我不好，对我妹妹不好，对我们的爱很少。我的父亲他努力尝试着让这一块能够我们家能够健全起来。其实在当时来讲，我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孩子，我在搞破坏。不过我很感谢主的就是我后来去关嘛，所以说这个破坏没有办法再进行。
是上帝赶快把这个爆裂物把它拎走，让你进监了这样子。不过你刚才也谈到说这个吸毒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么多年来那个吸毒对你的身心灵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第一个，对我的身体没有像以前那么健康，第二个我的脑子也没有像以前记忆力那么好了。
而且吸毒的时候会不会让你们在精神状况上很恍惚啊？
会啊，安非他命这种东西吸下去的时候就好几天不睡觉，曾经一两个礼拜没有睡觉，然后精神到了一个恍惚。例如说现在那边没有一个人坐着，可是我就是频频听到那边有人在跟我讲话，那或者是我今天开车回家就觉得后面有一台车子是一直跟着我的啊，我就会换好几个交流道，
有点类似像被害妄想症耶。
对，没错。
其实我蛮想问的哈，就是说吸毒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你那个时候经济来源你要怎么去生钱呢？除了贩毒之外，除了透过这些黑帮的生意之外，
是我后来在宜兰监狱关回来的时候，有一段的时间有没有？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后来有去工作，那我的工作是做业务性的，我做行销贷款，那我也做房，后来又转房仲业。那我其实我在做行销的时候，我赚到蛮多钱的。那时候一个月收入都一二十万，那好一点的时候，大概2002、2003年，每个月是三四十万，真的是三四十万。好，那个时候在做代办公司嘛。那时候我的心里有就是一种念头，人定胜天。如果你想要赚钱，你有本事就把石头当成黄金卖。因为我的个人消费很高，第一个我有过夜店的生活。第二个我要吸毒，第三只我有车子贷款要缴，所以我跟我自己讲，我一个月一定要赚20万，那有10万块是拿来花天酒地的。毒品那一段光景是越来越贵，可是我照样吸。后来我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就开始把车子又拿去贷款买毒品，然后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就开始借钱。那后来我也回家借，那家里爸爸可能一次会帮我，两次会帮我，到后来发现我越来越不正常。因为在那段光景里面，我都很少的跟家人一起团聚，因为我害怕被他们看到说我吸毒的样子。后来父亲他就发现了我的毒瘾越来越严重，那甚至我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我也跟我的妹妹借。那后来呢，我就把我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去卖，换钱来吸毒。后来父亲就不期待我再回家了，所以有一天我回家发现门锁换掉。
其实你很渴望跟家人有一个好的关系，但是你后来发现他们已经慢慢对你就是精疲力竭了。
哦，是啊，其实 每一次入监服刑，我的祖母、我的爸爸，他们都期待我能够重生啊，重新做人。那我记得我之前在宜兰监狱关哦，那时候我的家人每个月都会去探监，那时候没有雪山隧道，从新竹哦要到那个宜兰监狱，要在第一班会客室的时候，就必须要在凌晨大概三四点的时候就要出门，那起来把菜要热一热嘛，然后带去以后这样。每一次哦，会客窗打开第一件事情就是听我满口的胡言乱语，当然是跟他讲说我出去之后会好好重新做人，我以后不会再犯了，我以后再怎么样再怎么样。那我们家人他们听起来是很开心，可是所有这些开心就在我关出来之后就让他们变成伤心。最后一趟服刑的时候，那时候我祖母也过世了，那我的父亲其实也放弃我，只去看我一次而已，就再也没有去看我。那时候最后一趟服刑是在自己的家乡，在新竹，所以对我的打击是非常的大。那在监狱里面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想到以前他们会来探监，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到监狱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我以前是很幸福的。
长达17年的时间都陷在这个毒瘾当中嘛，被这个毒品深深的捆绑住。你总共这样进出监狱大概几次啊？
四次。那最后一趟服刑在监狱里面，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可以说已经是到了尽头。那在这个光景的里面，我一直想要修复跟我父亲的关系，写了很多的信回家，我父亲都没有回信。然后一年有三节是可以打电话回家的，当我打电话给我父亲的时候，他总是一句你好自为之，如果你关出来想想看自己要去哪里。所以我在那段光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一个孤儿。那个时候我在想，到底谁能够给我一个新的明天。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有没有让我的人生能够认识主。真的想要戒毒的念头是在第四趟服刑前，然后还有在服刑的过程的里面，我想要把毒品戒掉。最后一趟服刑的时候，我曾经尝试戒烟，人家说烟毒不离家嘛，可是当我在戒烟的时候就被里面的狱友笑，他说买香烟来抽都来不及了，你要戒烟，他就说我是不是头壳有问题。那我曾经戒到29天哦，第30天的时候真的受不了又拿来抽，大家都笑我说哎，还是不要戒好了。那我也在监狱里面看了一本书叫做《迷毒的羔羊》，他在写什么呢？他就写有一些人真的因为耶稣基督生命被改变，能够从吸毒犯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要去念神学院。那我当然是这样子跟我们的里面同侪讲，但是就被大家笑。那我之前其实在最后一趟服刑前有待过一个机构叫做恩典之家，那是一个中途之家，在里面我看到有一些人在晨曦会里面他们的生命被改变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想要这样尝试。所以在最后一趟假释出来的时候，一窝蜂的人一起出来，那时候就有一些认识的朋友跟以前一样，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踏出监狱马上找毒品。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声音跟我讲不可以不可以。所以第二天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父亲开门接待我的时候，他就说给更生人一个机会，那你愿不愿意给自己机会，他就说去把房间整理一下。那其实我那时候要回家的时候，我很害怕的就是我一回到家里父亲哦不接纳我，但是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立下一个心志，我一定要好，这次要一定要站起来。那我也跟我的父亲讲，我先去法院报到，晚上我一定这一次一定会回来吃饭，因为我过去太多那种让他们伤心的记录。那我到了法院的时候，我觉得是神为了开了一扇门，我遇到新竹更生保护会的耿志杰秘书，他就叫说你去晨曦会，我就跟他讲好啊，我去晨曦会。
你那时候知道晨曦会是个什么样的团体吗？
我大概知道，就是说帮助别人戒毒的嘛，好像可以帮人家生命改变。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父亲他们讲说哎，我想要去那个晨曦会组。那我的父亲他们讲说监狱关你那么多趟你都没有办法戒毒了，啊你才关出来你又说要去什么晨曦会，他们就觉得说我有问题。那后来我关出来马上就去跟我朋友的工地工作，做了两天，在那两天的里面我一直想我自己的人生真的只是这样子而已吗？第三天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耿秘书，我说啊你不是要介绍我去那个晨曦会吗，我现在去找你，就叫他带我去。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报名然后回来，我的父亲他就问我一句话，你是不是回来又吸毒？那我说没有。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去？我说我想要让我自己有一个重生的机会。然后他问我人生的第一次，他说我第一次说实话，他说你难道没有办法靠自己不吸毒吗？那我说靠我自己有。 我真的做不到。那因为我这样讲这样子的话，让他觉得他很难过。
可是你讲这样的话其实是事实。
没错，是事实。
所以后来你就住进了晨曦会的戒毒村里面，开始透过福音来戒毒。谈一谈你在这个戒毒村当中的经历好不好？你进去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体会感受？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里面的同工跟传道人，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跟在监狱里面是文化不同的。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也曾经跟人家打架，他们用耶稣基督的那种爱哦，在接纳像我们这种刚开始还不成熟的弟兄。
比方说你们情绪失控的时候
吗？对，比方说情绪失控的时候，或是讲话比较不得体。那以前我们在监狱里面三四经是叉叉叉，常常挂在嘴边。可是在那里面你听不到别人这样讲，然后我们是满口会这样子，然后在里面的时候又常常看到传道或者是同工，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那有的时候他们会掉眼泪，或者是读圣经的时候也会掉眼泪。那时候我心中会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吗？我会觉得好像是骗人的。那可是有另外一个一幕，又是这些人他手上身上刺青这么多，可能比我身上还多，前科搞不好比我还多。那为什么他们能够用这么有爱的方式来跟我们相处？好，其实我当时我在跟别人打架的时候，有一个同工挡在我跟那个弟兄中间，他用他的身体挡住我们两个人的彼此互殴的拳头。那在那一幕的时候，其实我看见主的爱，所以我很快的在晨曦会里面，我大概三个月我就决志。
你说你就决定要来信耶稣？
对，所以我那时候决志有几个环节点。以前呢，我是不相信耶稣的，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荒谬，一个故事。那当我愿意相信的时候，其实我就把自己的家庭状况啊，好像一颗炸弹一样啊，家人会有担心，来这边家人也不期待的那种心情讲给传道听。传道就讲说，他会为我跟父亲的关系祷告，他要我自己也学习跟耶稣基督祷告。那当天晚上是我们在晚祷分享，是七八个弟兄。那我是一个大男人，把我自己家庭的事情当大家面前这样讲出来，我心中感到有一点释放，感觉到不再因为这些怕被人瞧不起的那种感觉。那天开始，我就常常在自己的床头跟耶稣祷告，我祷告我自己以前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家人担心，伤害了我们家人这么多年，我真的是一个有罪的人。那我也祷告求圣灵啊，传达我对我父亲的思念，求耶稣基督能够修复我跟父亲的关系，让我能够在我有生的日子修复跟我父亲关系和好。那也很奇妙，这样祷告大概一个月，我父亲有一天从新竹开车礼拜天跟我的后母，就是我现在的妈妈，到基隆去看我。其实高速公路是很塞车，像新竹到基隆顶多1小时20分就到了，就那天他们一到，他们说塞车塞了3个钟头。那我当我听到的时候，我掉眼泪。别人不知道我曾经已经是一个孤儿，做了很多的坏事，然后又非常的目中无人，又伤害家人这么久，还伤害外面的人，让我的父亲被别人瞧不起。今天他还愿意再为我花一点时间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听见我的祷告。
当下心中有没有很感动啊？
有，超级感动。当天晚上真的是心中觉得200%主的爱在我心中。因为在晨曦会要抄圣经，就是从马可福音开始抄，就抄抄抄抄抄抄，然后就抄抄抄，在路加福音的15章里面抄到了那个浪子的比喻。我觉得这个浪子怎么好像跟我一样过分，甚至他的跟家人要家产的这种状况，好像就是我以前吸毒的时候硬要跟家里要钱去买毒品。我看见这个浪子，他回到他父亲的家中的时候，这个父亲已经站在家里门口等他，我就想到了我那时候刚关出来父亲为我开门的那一刹那。那我就当天晚上在自己床头就哭得死去活来，那哭得蛮严重的。然后当下我觉得是圣灵光照我，因为让我看见了，以前我都觉得没有神，没有上帝，我也觉得我的父亲不爱我。可是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见了我的父亲其实早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回头了。所以当时我写信给我的父亲，求我父亲原谅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地，真的也是这样子，天地都得罪了，所有人都得罪了，连我父亲都得罪了。那我求我的父亲原谅我，给我一个重新再来过的机会。那这段圣经就在那个时候刻进我的心里面。那个时候我体会到上帝的爱，因为他的爱在等着我回头，所以当我回头的时候，我能够到晨曦会这边认识福音。那这个福音呢，很夸张的是 以前我在监狱里面，牧师跟我传道是左边进去右边出来，那牧师送我的圣经是把它撕下来卷香烟。那以前我在监狱里面啊，那都会送那个基甸的那种圣经嘛，新约圣经，我就把它撕下来，撕成一条一条的，然后因为未成年嘛，所以就会把那个烟草把它卷成香烟，当成香烟来抽。那今天在晨曦会那里面的时候，竟然神的话能够在我生命中成为这么大的一个感动，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以前竟然把神的话这样子糟蹋了，上帝还是这么爱我，把我带到晨曦会这个地方，透过这个故事让我看见了主在等着我回头。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郑业龙传道，来分享他出死入生的生命故事，上帝又会如何带领他前面的道路呢？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郑业龙传道的生命故事。
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郑义龙传道的生命故事。郑传道，我们在上一段呢分享到出死入生的一个经过，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有过很长的一段很荒唐的岁月，感谢上帝带领你出死入生，在黑暗当中遇见光明。所以当你最后一次出监之后呢，你就决定要来戒毒，
是，
所以你就进入了晨曦会，
是，
开始在戒毒村里面透过福音来戒毒，然后生命也渐渐的改变，甚至呢还跟家人呢慢慢的修复了关系。
是啊，
你后来什么时候受洗的？
哦，后来我是在2010年10月10号，也就在入住晨曦会大概10个月11个月的时候，那时候受洗的。哦，那时候受洗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觉得自己有机会可以重新来过。其实那时候我要受洗的那种意念是非常坚定的，因为我在那几个月的里面，上帝他带领我修复跟家人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受洗我也邀请家人能够来一同观礼，爸爸妈妈都到，
爸爸妈妈他们都到。
对， 对，当时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尤其那天我也讲见证，那父亲也在台下听，那我看着我的父亲他用手机想帮我拍照的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其实更感谢主。那遗憾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祖母他离开这个世上了，但是我却没有在他还在的时候真正的重新做人。在他生前留下给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坏孩子，
所以这是心里面最大的遗憾哦。
到现在一直都是遗憾。其实那时候我祖母他要走的前一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跟我讲一段话，他说我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情，不要再吸毒，不要再跟兄弟人在一起，我对你没有什么多大的期待，也没有多大的要求，就这两点。那我答应他，当我答应他的时候，我回到家里其实我是在做什么，把毒品拿出来吸，但我边吸是边掉眼泪，可是我不知道他隔天就心肌梗塞，就在医院走了。所以当时我非常的自责啊，我自责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对一个最爱我的人承诺我所说的话，他的离开我非常痛，可是在当时我毒品能不能因为这样戒掉呢？做不到。对，
所以我想当你进入晨曦会开始戒毒，透过福音然后慢慢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想会不会真的也很深刻的体会到，其实面对生命中的罪，人真的是无能为力去改变呢？
没有错，当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问题跟罪的时候，以前总是想靠着自己，但是越靠着自己会发现越做不到。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一路经历上帝的恩典，无论是自己的生命改变了，和家人修复关系了，也遇到了心仪的对象
啊。是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戒毒的时候，其实就有看过怡文啊，怡文是我现在的妻子，其实我们也是同一天受洗。那我看过之后就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焉，所以当时看过他也不敢有太多的遐想，我完全跟他不认识哦，就把他名字放在祷告里面。
是，我想那个时候可能上帝为你预备的时间还没有到，
没错，
因为当时有更重要的事情是上帝要你去完成的。
后来就在戒毒所里面，每一次呢都有机会跟着我们的传道到校园去，或者是到教会去，或者是到监狱里面去传扬福音的时候，那我的感触是很深的。以前我们进到监狱里面，手上一定钉着手铐，脚上就是免不了脚镣，到监狱里面都是被主管一下立正站好，走好来，手贴好。那后来在进监狱的时候，竟然是别人跟你说老师好，老师好啊、哦，我们去讲见证，别人虽然我们还在戒毒嘛，当然他说哎老师好，老师好，跟我们的传道啊，哎传道好，然后称我们老师。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今天能够因着福音的缘故被别人称为老师，那以前是囚犯，那个心中的那种悸动跟感动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每一次有机会拿着诗歌本或者是吉他到监狱里面弹吉他跟大家一起献诗，短短的那几分钟，我觉得主的爱在我们身上不断动工。我们这一群人生命如果是如此的败坏，若不是出于神，这一切不可能。那我就立下一个心志，我希望有一天我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希望我的生命也能够像牧师他们传道他们一样，也能够成为一个帮助别人戒毒的人。那时候我们晨曦会每一年都会有招生，有心智的就是住满两年你可以报考我们的晨曦会的门徒训练中心，所以那时候我就神就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就有呼召我，弟兄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每个礼拜天到教会聚会的时候，那在教会的逐日讯息里面也是这节经文呼召我。那在我们授课老师他分享讯息的时候，就进来的义工老师他也讲到这节经文，那我自己灵修的时候刚好也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就觉得我感受到上帝要使用我。那我就跟上帝讲说，如果你真的要使用我的话，说拣选我的话，在我这个的过程里面你要坚定我的心。当时我就跟我的家人商量说，我要去考我们的神学院，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福音戒毒的工人。那当时父亲他会跟我讲说，你不一定要去考这个，父亲他觉得说 你有那么伟大吗？然后他也会讲说，你还是去外面考证照好了。我爸讲说，我老实跟你讲，我就当作你去考一考就好了，因为我觉得你考不上。他说他的儿子没那么聪明了。那时候我会跟他讲说，以前你的儿子吸毒贩毒害人，让你担心，让别人害怕，可是如果我今天去那里，我可以成为一个帮助别人戒毒的人，那个价值跟意义不同。我那时候新竹监狱邀请我们去讲见证，讲见证的人是我，刚好自由时报的媒体有去嘛，对不对？就报道出来，他照片有 po 出来，那我们家的邻居就看到了，就跟我爸讲，跟我爸讲说，啊，你儿子现在已经改变了，就还在监狱里面讲见证，报纸都登了，你都没有跟我们街坊邻居讲，啊，还不够意思。那个讯息传到我爸耳里的时候，其实我爸其实很开心。那我的后母打电话跟我讲，他说我爸爸为我忍辱了很久，从我从监狱出来马上就不见的时候，街坊邻居亲朋好友都以为我又跑去做什么了。那又讲到什么晨曦会戒毒中心，戒毒中心给别人听起来就是一个不是什么好地方，一定是我又怎么了。当别人这样跟我爸讲的时候，我爸一句话都不说，他就全部忍下来。神给恩典，我在基隆戒毒嘛，既然能够在新竹的这个地方上帝使用这样方式，在那个时候觉得我让我爸爸能够抬起头。那在那个时候我更坚定神要呼召使用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完全把我自己交给上帝。
那你后来去报考就很顺利就考上了吗？
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很征战，然后也不断的跟主祷告。那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对圣经也是熟悉有一个程度，可是我跟神祷告，如果你要使用我，那我所预备的就是考官他当时会考，那我就做这样祷告，常常这样子祷告。那其实心里是很紧张，因为在我们的学长有很多一次是考不上的，跟甚至再考第二次，那是要等隔年才能再考第二次，所以我那时候心情压力各方面都是非常紧张的。当我考上的时候，我考知道我有录取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开心。
在这个门徒训练中心，也就是这个神学院当中，大概读书读了几年呢？
我读了四年。
在小的时候，因为加入帮派嘛，14岁开始就开始翘课啊，然后就没有再上学了。那年纪这么大了，那个时候已经30几岁了，好，开始去读书了。一读就要读四年呢，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好多挑战哦？有没有曾经信心被打击？
挑战真的是非常大。以前都没有在读书，是真的没有在读书。那现在一开始接触要这么多的时间跟书本相处，其实是有点头昏脑胀。那又对于老师所出的功课，尤其是我们在文书处理啊，或者是写报告的部分，我们的逻辑思考完全是没有架构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有点难度。不过靠着神的恩典啊，在当中我们就抓着一个应许，上帝把我们带来这里，既然要逃说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咬着牙根撑过去。那我也觉得上帝把我们这样子的人放在那个地方，能够受神学圣经的课程的逃说，就是要让我们成为被他使用的人嘛。然后我又晚上再去读夜补校，把高中的学历完成。所以说我早上读我们的门训中心，晚上我读高中，把三年的高中学历完成。
以前都没有读这么多书。
对，
结果信主受洗之后呢，开始好多书可以读了。当你在读神学院的这四年哦，一直在阅读这些神的话。我想在小的时候，因为家庭的破碎，
是啊，
让你觉得会被别人来贴标签。
对，
圣经的真理、神的话，是不是也医治了你？
是，没错。主的话，其实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产生更新的工作。四年的带领的里面，我们有在教会的服事以及学习的过程的里面，神慢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富贵社会的一个正常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基督里面，绝对不是只是一时主日或者是读圣经的时候。那在基督里面是持续性、连续性的。那好比我们的生命要扎在好土里面的时候，要成长，那必须不断的连续性的与主连结，才能够成为那个新造的人。更新会有一个表现嘛，就是要除去、剔除掉我们以前的那些恶习、习惯跟思维，或者是被你刚才讲的被贴标签哦，或者在社会上被别人看不起，或者是我们以前的骄傲、哦自大这些东西。就在这四年的过程的里面，主的话修剪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其实在这四年当中，不单是自己内心的世界被医治，还有跟家人的关系。当我们离开了戒毒所来到学校的时候，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跟家人相处，你会发现你还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因为这么久没有好好跟他们相处了，我还真的还不知道怎么样能够作为一个比较了解我父亲的儿子。所以我常常会去思考，会去尝试。那每一次的寒暑假有机会放假的时候，我就是回到家里。我们学校比较特别，只有寒暑假放假能够回家，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是回到家里，尝试着做一个我爸爸的孝顺的儿子。那神也带领让我有机会在教会服侍实习的时候，邀请家人来听我讲见证。那我刚开始我的父亲会讲啊，你怎么都把以前的那些不好的讲出来哦，他不知道我们的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那我说就是把以前最不堪的讲出来，是神给我们的信心，上帝给我们的信心，那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是上帝的作为。
其实我想你能够坚持的把这个神学院四年读完，应该也是跌破了父亲的眼镜吧。
是啊，能够坚持的把这些学业完成，其实我的父亲他也是蛮傻眼。对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早上读神学院嘛，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把高中的学历把它补上。一边读神学院之外呢，你也去到了很多的地方服侍嘛，去到戒毒中心啊，去到监狱里面啊，跟很多的有需要的人来传福音，跟他们来分享。
对。
而且你们也会去到学校里面来做这个反毒的宣导。
没错。
那过程当中呢，之前我们有谈到说，其实你有遇到一个心仪的对象，
是啊，
但是你那个时候没有展开追求的行动，
没错。
所以是毕业之后进到教会里面服侍，你们才又相遇吗？
那时候因为我去念那个门徒训练中心，那我就是好好专心读书，在过程的里面其实也有看到一些学长他们想要追求艺文，可是我跟我自己讲，神既然呼召我了，那这几年就是我不可以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就好好的教会服侍。那时候就在台北的教会实习，那时候有一些妈妈就会说，诶，你们的弟兄这么多都结婚了，难道你都对我们教会的姐妹都没有看得上眼了吗？那我就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他说一定是你眼光高，他就讲我。我就说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眼光高，因为像我们这种曾经这么坏甚至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就说哎呀你不相信上帝啊，他就跟我讲基督教的道理。当然我知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是有盼望的，可是我们讲实在的，在我们心中会觉得说总是还有点疙瘩，各方面出身都没有别人那么好。那后来他就讲说，那他知道有位姐妹在一间教会当干事，问我有没有兴趣。那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这个姐妹其实我认识。那其实在我在门训的过程，怡文他曾经有电脑有问题，也曾经透过别人拿给我修过，但是我们都没联络，这是很单纯的只是修电脑。那当这位妈妈她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讲其实我认识，那我们就约他就一起出来吃饭。那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神上帝真的太奇妙了，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完全是没有音讯跟不可能的事情，竟然隔了这么多年之后又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在那个时间点去认识。这样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两个人就慢慢的有联络，就会谈一下彼此的愿景啊，未来的服事啊，那还有将来的道路啊。因为他也曾经是一个跟我同样背景的， 只不过他没有我这么惨。好，然后就是在我们的姐妹之家完成了这个戒毒，然后也到教会去服侍。那我们两个有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邀请辅导进入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
交往多久进入婚姻？
哦，其实我们交往的时候就是以婚姻为，那但在交往的过程中，为什么会邀请辅导进入我们当中？那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子背景的人，其实生命的问题会比一般人还要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牧者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
谈谈你们的婚礼。
嗯，
在婚礼当中呢，很多人是很期待看这个新人的成长影片。
是、
哦、你们的成长影片是您亲手做的？
是啊，
影片内容很特别。
谢谢。
怎么会想要用那样的一个方式呈现，把你过去的一些恶言恶行
哦，是
用拍影片的方式拍出来、
哦、是，那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自己啊，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当我们经过祷告，我们要把自己的故事在所有亲朋好友面前呈现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尤其是我的父亲，他的弟兄他的兄弟他们，还有我自己的堂弟啊，他们堂妹他们，几乎都不知道义龙现在到底在做什么。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邀请他们所有人到教会，然后尤其是我们在谢亲恩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对我的父亲我就讲见证，当时所有人面前我就讲，我从15岁开始，短短的五六分钟，好像宣告一样，讲我自己的见证，讲上帝在我身上的作为，然后讲神救赎我们，我们今天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完成这段婚姻。过程我就在想，如果成长的影片我要怎么做，我要像一般人呢，只是放放我们两个人的相恋还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今天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不可能有这一天。所以我觉得这成长影片应该有四个蛮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是上帝，上帝的救赎嘛。第二个，我父亲他们的成长跟支持，然后怡文家人他们的成长支持，再来第四个角色是我们两个。所以一开始你会在影片的前面看见，过去义龙可能是一个很败坏的人，那其实所有人一开始看到都很震撼，怎么大荧幕一放出来，这义龙把以前是这么丑的照片放出来，然后还写这一段话，
而且还有一张照片是你拿着枪的照片。
是啊是啊，所以说在当时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但是他看见了一个环节点，义龙他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生命改变，那变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往下看。其实在影片放完的时候，有没有，我是跟怡文牵着手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走上台的。走上台的时候，我们晨曦会的我的同学就在台上等我们，一起和声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然后唱完的时候，我请我们的主任陈正修牧师他起来讲几句话，在讲到说，你们看现在义龙的样子跟刚才照片上的是不是差很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我才会把成长影片做成这个样子。
是，当这个婚礼结束之后，我想有没有一些亲朋好友有些反应呢？他们有没有一些回应给你？
回应给我的父亲啊，他们就觉得哇，他们没有去过教会，原来在教会的婚礼是这么的美，这么的感人，然后有很多的人他们都因着上帝祝福这段婚姻掉眼泪，然后有很多的人在当中被神感动。
是，所以后来你们蜜月的时候呢，去到了新加坡蜜月、
啊、
这也是一趟充满见证的一个蜜月旅行、
哦、是，
在 YouTube 上面我也看到你们有一个是蜜月的影片、
哦、对对，
你们去到好多地方哦，除了去看到新加坡很多的美景啊，观光圣地之外，你们去了好几个戒毒中心，
戒毒中心，对，
然后去到好几个学校，
对，
还有监狱的团契，
对，监狱团契，
是，可不可以谈一谈？因为我看到你们分享见证啊的那些照片，可不可以谈一下？
其实在这个服侍的过程，我是享受在其中。那怡文他是被我硬拉着。其实一开始我就很期待说，如果我的去一个地方，我能够边玩，然后又可以边服侍，那是最好的。可是他的想法，女人想法不一样，他想法是玩就玩，好好的玩，不要有任何服侍。其实在当时哦，就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为我们奉献机票，但是他跟我们讲，你们去蜜月，但是在那边要有一些服侍，你愿意吗？ 那我们讲说当然好啊，怎么不好？舅舅为我们安排了新加坡蜜月之旅。然后我们到新加坡的时候，那时候记得八天，有七天都到不同地方分享，分享见证。那所以当地的那个传道人，他为我们安排的就是监狱团契、戒毒所、教会。所以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去的第一天，隔天晚上就去一个监狱的团契分享，那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夫妻的配搭，就是他先讲见证，或者我先讲，或者是他讲见证，我讲道，分享完来一起唱回应诗歌。那在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使用我们的生命，那他也觉得说，原来我们的生命可以这样子，可以激励别人。然后尤其是到戒毒所的时候，你知道吗？当到戒毒所分享的时候，有很多都是单身的，他们都会想说戒完毒有没有未来。可是当他知道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人吸毒十几年，戒完毒之后信靠耶稣基督，可以这么有盼望，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亮的，我能够感受得到。因为以前当我在戒毒的时候，我也是傻愣愣的坐在那边听别人讲，到底这样的故事会不会在我生命中，我不知道。那神就是这样很真实的反转了我的生命。
是，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请义龙哥呢，也用一节你有感动的圣经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要讲的是在哥林多后书5:17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今天若有人的这个人，是我也是你，也是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然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被他更新，那主的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莫大的盼望。今天这个盼望就在我身上发生了，我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脱离那一切黑暗面的东西。原本已经该死的人了，但是神让我活过来。那不但让我活过来之后，还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到一些戒毒的机构陪伴跟我一样的人。所以当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今天你看听完了我的生命故事，如果你的生命跟我曾经一样的败坏，或者是你或许不像我一样有吸毒，但你生命中有一些痛苦，耶稣基督说，老虎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享安息。我们都可以到主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跟难处，可是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那个新造的人。
我想认识主耶稣真的是我们一生中最美的祝福，
啊，
要翻转我们的人生，
没错。
所以希望今天义龙哥的分享要祝福所有听到今天这一集见证的朋友，深愿耶稣基督也成为你一生中最美的祝福。今天谢谢义龙哥，谢谢你。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今天谈到了义龙哥的故事，他现在是一个传道人，在教会、在监狱里面，甚至他进入到学校，进入到了一些单位，成为了反毒大使，把福音这个盼望带给这么多的人。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5:17-18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当我们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有时候一个决定，我们的人生就能够进入另外一种可能。正如同今天的特别来宾郑义龙传道所说的，因为认识了福音，因为认识了上帝，以至于他的人生有了如此大的反转。很盼望他今天的分享也能够成为你我生命中的祝福。如果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参加。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也取得了义龙哥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 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自己听了受感动得帮助，也可以祝福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好，如果你愿意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索取郑义龙传道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也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透过 LINE， 透过微信加入我们成为好友，可以很方便的来收听下载分享节目。最后感谢泥土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也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生命不稀奇。